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听众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朗法师，很高兴今天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今日所要分享的是人间万事建设。时代在发展，各种建设也在不断的加快脚步，与时俱进。例如建设高速公路，建设跨海大桥，建设海底隧道，建设高楼大厦等。世界到处都在建设，随着建设，世界是建设的越来越美丽了。尤其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物质生活越来越进步，但人类内心的品质有改进吗？实在说，现代人除了物质建设以外，更需要加强精神建设。精神属于文化的层次，也就是文化要有新的建设，例如建设新道德、新希望，甚至新的精神、新的秩序、新的国家、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等等。那么人生究竟有些什么应该要建设的呢？以下有六小点。第一，建设新希望。过去人类把自己列为宇宙的中心，现在宇宙中心应该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我们要让全体人类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新社会的新希望。所谓新社会，人民是平等的，国家是平等的。新社会里没有相互的争夺、倾轧，没有彼此的圈内欺凌，大家和平相处，就如现在的欧盟一样。欧洲原本就有着复杂的种族、语言、币值，但他们能结盟，互不侵犯的相互友好往来。欧洲能，世界上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呢？第二，建设新生活。蒋经国初到在江西巩县担任行政专员时，他倡导新生活运动，不赌博，不酗酒，不贪污，不腐化。在新生活里，人民的衣着整齐干净，人民的讲话有礼貌，人民之间相互帮助。新生活推动以后，一时成为全中国的模范。在那个时期，蒋经国能，现在全国、全世界有什么不能的呢？第三，建设新秩序。所谓新秩序，就是国家、社会虽有大小、强弱，但是在新秩序的社会里，不能以强凌弱，不能以大吃小。新秩序的人民是相互帮忙、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为对方设想。过去有人提出大东亚的秩序、新亚洲的秩序，但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偏狭的，不是一偶一地的，我们要的是全世界的新秩序。第四，建设新伦理。过去的伦理 只限于家族的伦理，慢慢发展到社会伦理、工作伦理。同样的，我们今后新时代的人类要有新的伦理观。所谓新的伦理观，没有种族的优劣，没有职业的高低，没有人种的先后，没有定型的贫富。我们希望建立法律上的伦理，经济上的伦理。所谓新伦理，我们是提倡同体共生，不只是四海皆兄弟，而是普世就是一家。第五，建设新道德。新道德的生活，凡是让人类堕落的恶习都要革除，凡是影响人类品质的东西都要去除，例如毒品、烟酒、枪械、娼妓，乃至造谣、两舌、二口、是非、邪见、欲望等。凡是违反新道德的东西都不容许存在，都有新法律来规定新道德的范畴，让新道德成为照亮新社会的光明。第六，建设新思想。无论什么建设，莫如新思想的建设重要。所谓新思想，大家要重新固定社会的价值，全人类对未来的宇宙人生要有共同的认识。须知以人为主的社会，就要表现出人的层次来。人既然是地球的主宰，对地球的爱护，对环保的推动，对生态的关怀，自是责无旁贷。我们要让人文提升，要让人间充满爱的生命、爱的语言、爱的行为，甚至从人权广大开来，要建立生权的思想，让一切众生都能享有同样的生存权利。如果我们能多加建设这样的思想，未来的社会将会更加的现代化。
Yet I was always feeling down, lost in the crowd. When I start to look within, there is no doubt. I can feel my power waiting to come out. Bring out compassion, bring out happiness to the world I care. It is time.Take the step to create love and respect, showing what I've got with all my heart, standing firm, I will not stop. Open my arms and my heart, let the sunshine pierce the dark. Give one confidence, give one joy, give one hope and convenience. It's the vow.The power in me. When I start to look within, there is no doubt. I can feel my power waiting to come out.Bring out happiness to the world I care. It is time to take the step to create love and respect, showing what I've got with all my heart, standing firm, I will not stop. Open my arms and my heart, let the sunshine pierce the dark. Give one confidence, give one joy, give one hope and convenience.
那么普查一开始就是大和尚讲话，有没有一定的非常严格的这种程序呢？比如说或者是吃的方法，像办斋一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模？
比较轻松一点，不是像过堂啊，像有的时候过堂是一句话都不能说啊，好像一个不当的动作都不能有啊。这个既然是普场了，小小声讲话，哎，你先用嘛，或者不是在站起来捡一块菜给对方，碍于眼怕你够不到，这个好像大家在丛林里面平常很严肃的生活，到了吃普场这么一点小小的动作，已经感到很自由、很轻松、很愉快了。
那么一到了大和尚请吃普茶的时候，究竟是哪些个身份的人才可以参加？有这样的限制吗？
普茶就不讲究身份了，只要在寺院里面的人都能参加。你也不能说同龙路去参加，每一个堂口他必定还是要留守门户啦，照顾合作啦，照顾这个门窗啊，总要留个一个人啊或者两个人啊，这个时候这有的是库房特别安排，有的是在那个普查之后一部室都特地安排好，请这个各个堂口的负责人呢、把一些是应该分到的东西请人带回去给没有能来参加的人，这个都照顾都很周到的。
那普查的时候会不会有外面的客人来，或者是丛林里面总是有少数在那里帮工的一些在家人，这些人能不能参加？
这个要看这个辽口的知识，要看大和尚他管理的方法，有的时候请客人啊，哎呦一起来普通结缘呢，这是很亲民的大和尚，但有的人呢他有限制，他宁可以这个或者是晚餐啊，或者什么时候把这些在家的客人呢先给他用餐啊，能喝请他们各自休息，然后再举行普查，这样也不得罪人。他这个对寺院里面的人，结合讲话又比较这个是内部谈话嘛，比较放心一点，安全一点。
那么对整个丛林里面的人众来讲，说大和尚的普查，他们会不会很盼望，很等着这个普查？
一般都是很盼望，很喜欢。那么有人请客吗？尤其是在当初经济物质都比较这个贫苦一点时候，有一个大大雅集嘛，都很乐于啊等待这么一刻。
那对这个普查是讲丛林里面，如果一般的寺庙 会不会有这种普查的形式？
这个像一些小庙啊，我想会更多这许多的待遇吧。一个当家师，他有的说：“哎，我们今天夹菜啊，哎，我今天特地带回什么东西，请你们大家。”他这种人情味啊，常常有啊。他是为了要合众啊，为了要让大家都能有交集啊，这个有的都有的。
那么，如果以这样来讲，这个，假如现代的丛林大师，你认为有没有需要要办这个普查？
有需要，因为主要人和人之间就是隔阂，不了解。这个事业里面打仗啊，因为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他要重新了解呀，要不断的沟通，要交流。所以这个普查呀，收费不多啊，应该常常举办的这个很好的活动。你就是现在我们讲究这个佛光山的僧团嘛，你看这个佛光山的领导者啊，包括我，几乎是一两个礼拜啊，都把大家集合一次，或者分一本书啦，或者分一个什么东西啦，或者做一些报告啦，啊，增加大家了解。我看每次参加的人，都是好像欢喜踊跃了。
那如果以现代的普查来讲，是不是除了讲话、吃东西以外，现代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节目吗？
现在当然时代进步啊，有的时候在这个大众当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技能的，比方说有人唱歌，他也来高歌一曲，也可能，或者是有人会什么乐器的啊，弹奏一曲，这个也有的。有的时候啊，有来宾客人或者特地找一个有一个专场的，变魔术，还是表现一个什么特殊技能，这个偶尔我好像也有看过，也有参加过。
大和尚为了跟大家能够这样轻松的相聚，就用这个普茶，是不是这个茶跟佛门跟丛林有特别的什么关系吗？
茶有益于身心，所以这个茶呀，好像是去禅啊，这个禅城的人呢，禅堂里面有一个节目，好像记得啊，做成做到某一个阶段，有这个维奴斯啊，他也会茶来行，哎，他有这个倒茶的呀，这个手艺去给大家吃茶啊，就坐成你坐在位置上，或者是吃茶，吃茶谈禅，现在还有吃粥谈禅，还有素斋谈禅。这个谈禅呢，就是说你完全不懂嘛，让你增加这个禅趣、禅味，完全只是动嘴巴，一个人在那里谈说，哎，大家你们也可以吃吗？或者是吃点心啊，还是吃晚餐呐、啊，吃午餐，啊，一面吃饭一面谈，啊，招待宾客，啊，我们素斋谈禅，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茶呀，中国这个禅堂这个吃茶是不断的，在日本这个茶道，都好像受了中国这个影响啊，受了中国的这个寺院的这个关系。我也在那里吃过 日本的这个茶道它更复杂了啊，这个茶道啊，那个礼仪啊，尤其是日本的大部分都不是坐的，是跪的，啊，跪到那里一般是很辛苦的。不过他们训练有素，坐到那里，跪到那里几个小时，他主要的就是对这个身心的端庄、身心的安详、身心的自在，他去记住这个茶道、茶禅来增加修养。
大师提到日本的茶道，大家都知道茶道也是来自禅宗。那么在禅宗的一些祖师高僧里面，有没有有些修行或者是点拨弟子们用茶来做媒介这一类的事情？
这个禅师们呢，他平常有些人来访看，他大部分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没有，吃饭去。你喝茶了没有？没有。啊，你喝茶去。啊，你现在来啊？好了，去吃饭去，吃茶去。你看起来，这些都诚实啊，都好像很普通。跟人谈话都是谈吃饭，谈喝茶，生活上的琐事，其实不敢言。他用茶、用饭、用吃过没有吃过，他在论道，他在较量你的功夫。就从你所吃了没有吃了，他就知道你的功力如何。所以看起来吃饭吃茶在禅门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禅宗的有名的大德赵州禅师有所谓赵州茶云门饼，赵州禅师跟茶有些关系吗？
赵州禅师他见到什么人都是吃茶，这个你要把这个茶的道理搞通了，做出的禅你就懂了。这个云门禅师呢，他和做这个禅师有这个类似，哪一个人去他都给你一块饼，所以云门饼啊就很有人名，所以做这个茶云门饼都是佛教禅宗的这个公案，都是他们茶究竟代表了什么，他们的饼究竟代表了什么，我想都是代表了佛法，代表了禅，代表了慈悲，代表了悟道，代表了一个物件呢，能可以代表一个世界，代表宇宙，这个是不简单的啊！你就是像这个茶，也不简单。现在有好多的茶呀，这个什么高山茶啊、青茶啊、铁观音啊、这个红茶。普洱茶，那茶叶有好多种，你喜欢吃哪一种茶呢？茶是很，它就是个普，为什么不是很贵啊？现在有人呢在那里就把这个茶的价码呀炒得多高，啊，这个是什么茶？只有出钱几斤，你像我。出家在江苏宜兴大觉寺，宜兴是出产茶的地方，它的那个紫砂茶壶我就有特殊的意义啊，起于年来啊，这个宜兴的紫砂茶壶传说史实它的都有很特殊的功能，一个小小的紫砂茶壶做得那么精致，当个礼品送了，很宝贵。我们本身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说要喜欢吃茶，能有水喝就很好了。 所以我们常常自己自笑，我是牛饮，我不会饮茶，茶是饮啊，品茶。我们牛饮，我搞，后来不解渴就好了。但是现在慢慢的久了以后，像我在最近啊，到过云南那个西双版纳那一走，州长他送我普洱茶，哦，那么大，那么一块做成一块大饼一样，这味道真香，真好。所以过去这个西南和西藏工商，就是因为西藏那边啊，大部分都是这个肉食，它需要普洱茶呀，需要许多油，肉食的油味，这个普洱茶对这个饮食的小节的用意啊也很多。不过我这个不但普洱茶，是红茶，铁观音啊，这熟茶，这大陆浙江湖泊龙井也是很有名的。过去的很多的是这个名家呀，诗人他们品茶的一些文人雅士都很多的，所以吃茶也代表风雅嘛，代表沉呢。
感谢大家收听《人间好心情》，愿大家一切圆满，平安吉祥。好的节目，请大家别错过哦。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